荷兰阿姆斯特丹，读信的蓝衣女子寄一封思念给你。一个旅人在荒野里驰骋很长一段时间之后，他会渴望一座城市，伊塔诺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。好久不见，你好吗？阿姆斯特丹的冬天这一年特别的冷，已经下了好几场雪，初雪时就来势猛烈，一层又一层，白雪将整座城市包覆在沉沉的凝密中。博物馆、美术馆里，夏日嘈杂的游客消失了。经过一季的沉淀，冬日的博物馆有种双喜水色镜的清朗。此时的美术馆最适合思索、发呆，或是做白日梦。维梅尔笔下的蓝衣女子也这么静静地伫立在清朗的天光下，静静地读信。你在读这封信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呢？维梅尔是我最喜欢的画家，他总是画着日常生活中看似平淡的小事。读信的人、写信的人、正在对话的人、乘着砝码的人、倒水的人，没有人知道画中模特儿是谁，大部分的画作也没有明确背景故事。你可以想象，在17世纪时，这是多么违背常识的事情吗？当时的画家一窝蜂地替富商名流作画，除了这些业主们的肖像画，作画的题材不是神话，就是消失在中世纪历史迷雾中的传奇。一切以市场需求为原则，颜料十分昂贵，如果没有人聘请，画家是不可能单纯为了兴趣而画画的。维梅尔所生活的年代正值艺术史上以华贵为美的巴洛克时代。巴洛克这个字源自于葡萄牙文里的 Barroco， 原本指的是外观怪异、形状不规则的珍珠，是用来形容当时新兴艺术形式的凌乱粗俗，后来则演变成17世纪艺术主流的代名词。巴洛克艺术是世界对绚丽、奇特、繁复与奢华的重新理解，利用曲线产生的律动感与装饰性。巴洛克艺术引领我们进入一个情感至上的世界。音乐是巴洛克最具体的范例，维瓦蒂、韩德尔、蒙台威尔蒂都是巴洛克音乐的代表人物。聆听他们的作品，脑海中自然会浮现衣香鬓影的华丽舞会，或者是金碧辉煌的大教堂。而绘画领域，印树浪子卡拉瓦乔，充满生动魄力的鲁本斯，将风土人情融为一体的维拉斯奎兹，光影大师林布兰，都是巴洛克绘画大师。维梅尔夹在这些人当中，就好像来自异世界一般，对主流文化漠不关心。他的画作永远是那么宁静，人物动作凝结在某个瞬间，好像在说，尽管外面的世界风风雨雨，飞短流长都与我无关。虽然只是简单的举手投足，维梅尔的静物描写表现了平凡生活至高无上的神圣。我觉得这就是维梅尔伟大的地方。所谓的伟大，就是成就自己的独特性。这是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的观点。我想，维梅尔不流俗的画作很适合用这句话来说明。当然，维梅尔如此不媚俗，专注呈现自己所关注的世界，能够靠卖画所赚的钱也很有限。他的主业其实是经营客栈，同时也经济艺术中介。 这两项工作今天看来好像没什么相干，实际上并不冲突。当时的拍卖会都是在酒馆或旅店里进行的，像是林布兰在他穷途潦倒的时候，曾在一间名为地冠的客栈举行家产拍卖会。不过维梅尔这份主业似乎也不是经营得非常卓越，他毕竟是个画家。维梅尔喜欢画画，擅长的也是绘画，只是他画得很慢，产量很少，题材又冷僻，在当时根本没有什么人注意到他。直到300年后，人们开始研究他画作中的技巧，这位神秘的画家才被艺术史誉为荷兰巴洛克时期的代表人物。维梅尔这幅毒性的蓝衣女子收藏在阿姆斯特丹国家美术馆里，画面中一名蓝衣女子窗前展现，我们看不出来她脸上的表情是喜是悲，整个场景弥漫着微妙的光线，透露出某种居家亲密的氛围。或许是维梅尔的作品将空间诠释得太过私密，每次我欣赏维梅尔总带着些许的不好意思与歉意，就像是进了房间前却忘了敲门，无意中闯入他人不愿显露的心事一般。这种私密亲密的气氛，一如我正在写信给你，想象你读着信时是开心，是满足，是惊喜，还是安心。你的种种，我的种种，在我们之间透过信纸传递，与他人一点也不相干，是专属于你我的对话。也许也不能算是对话，在旅途中不断移动的我没有固定的收件地址，只能单方面的寄信给你每一天。写信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习惯，我相当依赖文字，想象着回忆着跟遥远的你对话，和你飞翔旅途中的点点滴滴，就像是在海上漂流的人每天写一封信装进瓶子里向大海中抛掷而去。也许大部分的信都会消失，只有很小很小的机会信会被人捡起，但是捡到的人可能看不懂，也可能当垃圾丢弃。也许只有1/1000的机会会有这样一个人读懂了信的内容，遥远的回应。你出现了，你就在那儿读着信，不管我飘荡到多么遥远的地方，有你在，一如沙漠风暴中指引着旅人继续前行的星星。很多年前，曾经有一个女子在我归来的时候毫无预警地消失在我的生命之中，留给我的是一叠未拆封的信，那是我每天写下的心事，一天一封，从世界各地寄出。有那么一季的时间，他只收信不拆信，离开时将这些信件原封不动地退还给我。我手里收拾着，却看见世界在我面前崩坏，信封上的每一张邮票邮戳都提醒着我，在我写信给他时种种的盼望与思念，一分分一寸寸都随着回忆石沉伤痕。那天以后，我再也无法写出任何句子，原本是那么依赖书写的我仿佛被剥夺了天赋，连存在的本质都被否定，行尸走肉的我找不到让日子继续下去的动力。书写是我唯一能与世界沟通的寄托，而原来我所倾诉的一切对另一个人完全不具意义。2个月后，我清点了存款，买了机票， 一个国家又一个国家继续向前走。在这趟旅程中，我慢慢的一点一点把破碎的灵魂拼凑回来。但是也从那一天起，我的内心多了一片巨大的荒芜。唯有不断的移动与追寻，才有可能填补我内心的那份虚空。多年后遇见了你，我觉得把自己丢进荒野里是很容易的事，只要专心前进就好了。生命中最刺激的冒险，其实是在日复一日枯燥残酷的现实中还能继续保有相同的冲劲。平淡的日常才是生命最大的挑战。梅维尔超越了时代的限制，勇敢孤独地挑战这个艰难的主题，在平淡中蕴藉出优雅的诗意，在平凡中蓄含着和谐的温柔，将沉重的生活现实化为轻盈灵动的色彩。让我和你分享奥维德在《变形记》中描写的一段故事。海神波塞顿倾心梅杜莎的貌美，在雅典娜的神殿中与她缠绵。雅典娜愤而诅咒梅杜莎，将她变成可怕的蛇发女妖，每个被她目光扫过的事物都会变成石头。柏修斯将梅杜莎可怖的头颅砍下后，交给波塞顿，将它藏在大海最深处。波塞顿将梅杜莎的头颅面部朝下轻轻放入海底，放在布满细小水草与枝桠的海床上。梅杜莎危险的目光将脆弱的水草幻化成璀璨动人的珊瑚。海中的仙子为了拿珊瑚作为装饰，纷纷带着海草枝桠而来。维梅尔的画笔就像是梅杜莎幻化珊瑚的目光一样，将生活中命定的沉重化为最动人的光彩。何其有幸，在你的相伴下，我们能一起挑战这场人生中最困难的冒险。